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约翰福音十五章一到八节，请起立，我们一起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语。请。
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请保持站立，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段安静的时间在你面前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求你除去一切拦阻以及杂乱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的目光及心思都专注在你身上，听明白你的话，并且行在日常生活中。感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大家请坐。再次提醒大家，主日崇拜是神圣的时刻，请将手机关闭或调至静音，让我们可以专心的领受神宝贵的话语。现在请萧明奇传道正道，今天要正道的主题是不一样的生命。
各位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是教会退休会的日子，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周末是在 Biola University、参加退休会，那也就在同一个时间，他们也在、不同的地方跟我们一起敬拜神。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呢，今天在教会这边，在本堂里面的崇拜也有一些、不一样、我们平常早堂是有平常有两个崇拜，早堂是九点开始，那么今天只有这一堂的这个主日崇拜、然后平常我们九点半也会有主日学，今天其他的活动包括午餐都暂停一次，从下周起我们的所有的聚会时间都恢复正常。假如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可以借着今天的这个程序单、今天的周报，知道更多我们详细整个教会一周当中还有平常主日聚会的时间各样时间表。This will be a special Sunday today because part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having retreat in another campus. So if you need translation, you can ask for our ushers. They can prepare the earphone for you so you can listen to our sermons.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接着用传讲你话语以及聆听你话语的时间来成为我们向你所献上的敬拜，来献给你。愿主你的灵也在这个时候运行在我们当中，也亲自向我们来说话，成为我们的引导，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有更深的认识，也让你的灵亲自成为我们的老师。恭敬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所祈求，阿们。好，今天我们要一起刚刚读过的这个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是出自于约翰福音十五章、这个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那大家可能都还背过，因为这是教会门徒训练、第一个单元、要求大家背的这个圣经经文，然后甚至有许多的诗歌他们的创作也是基于这一节这一章的这个许多的经文来创作的。 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哈，耶稣有许多的宣告，特别是自我宣称他的七个我是。那么，假如我们按着约翰福音的先后顺序来讲，那就包括了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五这边，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那耶稣第一个宣告是说他是生命的粮。那接着耶稣在八章这边又有记载，他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这边他讲到他是世界的光。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有两个耶稣自我的宣告，第一个是我是羊的门，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在之后他又讲到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再往后翻，我们看到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五节讲到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这边看起来好像跟我是不在这个里面，但是实际上在原文的记载，他其实就是在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那么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要活过来。”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这个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耶稣自己的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我们刚刚念的这个耶稣的最后一个我是的宣告是葡萄树与枝子的。耶稣说：“我是葡萄，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然后他又再一次说到：“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那么为什么一开始我要强调这些我是呢？因为这样的用法是在旧约的时代，当神向摩西自我启示，他来显明他自己的时候，神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个自有拥有的就是我是。所以这边耶稣在世的时候特别用这样的说法来形容，来宣告自己身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帮助大家更多认识他真实的身份。他就是神，他就是那样拥有无比权柄、自有拥有的我是，也就是当时正活在世人面前向大家来说话的那位耶稣。耶稣在这边用葡萄树与枝子比喻，特别的地方是，这是主耶稣独自跟他门徒最心爱的那几位门徒在一起的时候所做的宣告。这就跟他在喂饱成千上万的百姓之后的那样的宣告：“我是生命的粮”不一样，也跟他即将要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前他的宣告也很不一样。主耶稣在这边特别是要让门徒来知道，主与他的门徒之间是那种不可分离、非常紧密，这样彼此生命之间互相联系的关系。我们再来看一次这段经文，再一次看的时候，我们来当作是主耶稣直接的向我们自己来说话。我们要看看这位创造世界的神，这一位我是的神，他是如何透过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让我们看见，让我们进入这样的关系，并且来影响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一起翻开圣经好吗？我们翻到约翰福音十五章，让我来再带着大家来念一次。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 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这段经文当中可以观察到，主耶稣有重复叙述的方式，让我们特别来注意到他想要强调的地方。我试着将经文再一次整理，分出了三处的重点，也就是各位今天手中看到讲到的大纲。第一个点是重新看见主与我的关系。若是我们将主是葡萄树，我们是枝子，这个整段经文当作的中心当作是核心的部分，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前后呼应并且相互对称的一个结构。主耶稣在一开始，在中间还有结尾的部分，也就是第一节、第五节、第八节的部分，以葡萄树和枝子为主体，他要让我们看见至高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因为他讲到父是栽培的人。但是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可以与神连结，并且在天父细心的修剪之下，要来完成这位栽培我们天父自己的旨意。当我们的生命因着主而结出美好的果子之后，可以使神得着荣耀。而维系这样关系的这个关键是常在主里，这也就是第二点。为什么说是关键呢？因为这边是带有主耶稣亲自的应许的。第四节他提到，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第五节他又说到，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耶稣不只讲一次，他要让我们知道，只要常在主里面的，主必然常在他里面。最后第三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因着常在主里，我们枝子的生命会有哪样的经历，会有怎样不同的特质，也就是常在主里所能拥有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让我们从一开始第一点，真葡萄与树与枝子，来看看我们主与主的关系。这个真葡萄树的强调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它有特别的含义，因为在耶利米书二章二十一节曾经说到，然而我栽你是上等的葡萄树，是全然的真种子，你怎么向我变为外邦葡萄树的坏枝子呢？神一直以来对以色列百姓的带领，对他们的保守，这边形容是用精选上好的种子，并且用爱心栽种，细心培育出来。但是没有想到百姓却仍然受了外邦人的影响，跟着他们去拜山上的、树上的那些假神，完全不顾于他们曾经向神所表明的心志，反而是悖逆远离神。所以这边看到主耶稣一开始强调说，我是真葡萄树，你们是我真葡萄树的枝子，这让我们看见只有主是真的，那个唯一独一的真树，它是不可能长出假枝子的。真树必须是带有生命力，是可以发苗成长的。当枝子能够被吸取到 真树的养分被修剪并且结出果子。现在我们假如去店里面看，常常看到做的非常逼真的假树，有的时候连树根甚至树根上面所附着的一些土壤它都做得出来，有的是在叶子上面还看得到一些露水，感觉非常非常逼真。但是本质而言，从头到尾还是假的，因为里面没有生命，它一点也没有，全部都是塑胶的材料，是死的，是没有办法结出任何的果子的。但是我们的主是真的，不属于他的呢，就是那些死的、假的、骗人的、装模作样的。主耶稣要我们做的是真门徒，不是假门徒，因为他是真葡萄树。其实，在先知耶利米的时代，以色列人受不住身处的环境的诱惑，导致他们内心远离了神，被形容为外邦葡萄树的坏之子。想想现在的我们身处于当今的世代，其实现在的环境真的没有比当时来的单纯，也是在许多的谎言、包袱、物质、欲望当中，我们无形的也被这些东西给控制了。有时候我们自己判断价值也被蒙蔽，只是我们没有察觉。你以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偏离了真神吗？没有，神必须透过先知一而再再而三的拉他们回到神面前。他们表面上仍是在殿里敬拜侍奉，只是他们之后回到山上树下敬拜其他的假神。我们面对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其实思虑烦扰不会比外邦人来的少。当我们面对到工作的挑战，可能是升迁的机会、人事异动机会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欲望不会比别人来的低。当我们人生遇到挫折挑战的时候，像是裁员、公司裁员、失恋了、单恋了、没得恋了，这些时候我们内心的沮丧不会比别人来得少。然后呢，我们学其他人一样，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选择去户外走一走，呼吸新鲜空气，接近大自然，听听海的声音，吃一顿大餐，睡个大头觉，好像和那些没有信主人都一样。我们选择的方式也是类似，哎，没想到我们心情也好起来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分辨这些事情背后的真假，就轻易被许多的事情给欺骗，我们自己的感觉也被蒙蔽了。那我们请问一下，一个没信主的人吃一顿大餐心情变好，跟一个信主的人吃一顿大餐心情变好有什么两样？是不是有些我们原来的想法、我们的一些观念、行为模式，在信主之后还需要被主来更新？那个外表看似绿意盎然的树枝树叶，原来是一种假象，只不过是我们编造出来的谎言罢了。这里面主所强调的是，只有他，只有耶稣基督才是真葡萄树。我们必须小心分辨，不要将我们的枝子连接到错误的源头。只有一位神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位主是真葡萄树，也只有一种生命是从真葡萄树里面才能够长出的生命。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看到，我们都是因着主的真道而生的，枝子从真树而生，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灵生的就是灵。约翰一书也讲到，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而生的。主是从他自己死而复活的生命里头来长出真正的枝子，不是虚伪假装。这是一种全新的生命，是在我们信主之前完全不存在的，是唯有当我们听信了福音， 唯有当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当我们相信着主耶稣是通往真理生命唯一的道路之后，从神所生出来的新生命，这个便是按着福音的真道而生的生命。我们务必要追求真葡萄树相连结的这样子的真的生命，就像彼得曾经说过，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那我们今天在追逐一些什么事情呢？有人在追剧，有人在追偶像、追星、追八卦。以前我在念书的时候，还有人在追风。我们应该转转跑道，花时间好好追追耶稣了。我们要追的是真葡萄树的生命。但愿我们没有轻易忘记我们真实的身份，这是一个从神而生的。弟兄姐妹，你们是从神而生出来的新的生命，不再是那个原来的生命。当我们与神彼此有生命的连结，那个枝子它就可以仰赖，而且是完全的仰赖真葡萄树所供给的养分。盼望我们能够看见这样的关系，当我们在重新审视自己生命的时候，可以带出不同的结果。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树，看到的是这个葡萄树与枝子关系当中耶稣再三强调的关键，也就是常在主里。到底什么是常在主里？我们要先把它搞清楚，因为这个中文有时候很容易让人误解，英文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哈。有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是一种频率的比较，好像是这种时长长长的这个观念呢，好像超过 50% 就不错了，到了七八十，哎，那样更好了。以前我们英文这样学 ，sometimes 就是50%、哦、然后 often 就是可能七八十 percent， 那 usually 就是90% 了。那是不是这样的观念呢？另外一种误解呢，是有点想成像是这个几率、哦、是不是常态分布？从统计学来看，最直接联想的那可能就是这个中型的曲线、哦、看到这个下面这个图、哦哦、上面这个是讲到频率副词、哦、这要学英文、哦、下面这个图难道绿色的这样子的这个几率就比较高呢，还是红色的更高一点？或者是我们到底怎么来定义这个常呢？假如按照这两个观念来看的话，那我们可能一个礼拜、哎、来到 教堂里面跟着大家 敬拜读读经、啊、这样就不错了。或者我们一天当中、啊、我们灵修的那个时间 也这样就够了。但是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这样的意思，而是在告诉我们要住在主里面，或者是留在主里面。假如从英文来看的话，就可以看到这样两种意思。那用中文的话，是一种恒常，一种持续保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留在里面就是 remain, stay in Christ。 那住在里面呢，有 abide, 有 dwell, 还有甚至在活在里面， live 里面。那我们是从哪时候开始有神住在我们里面呢？这边我们就看到哥林多前书6:19-20讲到，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这就好比啊，我们心中必须空出一个地方，专门是让神住下来的。那主也预备一个地方，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他里面的。你看看啊，假如我们这边就假想有一个门画在我们的胸口，画在我们心门里面，然后你敲一敲，然后把门打开，哎，耶稣住在里面，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这样的观念，他要住在我们当中。 主耶稣很渴望让我们知道我们跟他这样子的一个真实的关系，就是他与我们同住，而且他总是留在我们的身旁。只有这样子枝子的生命才能够具备葡萄树真正的这个品质。主耶稣在这段话当中不断地强调住在里面还有不住在里面的区别。从枝子的比喻让我们看到是有两类的枝子，一种是与树连结，一种是没有与树连结。那当枝子一旦离开了树，没有相连结，丢在地上枯死了，就再也结不出果子来。那种枝子的功用呢，就像柴一样丢在火里烧了。但是当枝子的生命与主有连结之后，便不再一样。当我们与主连结，而且会在上帝的手中经过他的修剪栽培，然后我们要结出丰盛的果子。葡萄树结出来的果子是什么？葡萄吗？那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那是代表我们生命的表现。通常我们大概可以简单的话，我们就区分为两类，一种是外在生命的表现，可以因着我们的生命影响更多的人，让他们也有机会来听信福音，这就是福音的果子。那么另外一种是讲到内化的生命，也就是圣灵的果子，因为圣灵的内住帮助我们在内心当中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那么假如我们在十五章的前后文看到，我们大概可以知道我们的生命可以是一个荣耀父神的生命，并且我们的生命是愿意更多遵守耶稣命令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样的生命可以得着主所赐的喜乐，并且彼此享受在主的爱中。这边我想要特别说明的是，枝子之所以可以结出果子，是因为它的前提是因为它先连结在树里头。一个没有连结于树的枝子是没有办法结出果子的，因为经文不断地在告诉我们，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个也就是一开始我的 slide 就放左边这张图，没有放右边这个葡萄的果子的图。有放这个看起来，一开始看起来很美啊，很好吃啊，对。那但是呢，我想要强调的是，枝子必须先连结在葡萄树上，因为有没有办法结出这么漂亮的果子，关键仍然是枝子是否常在树上。也许我们会发觉自己渐渐没有动力，无论是在服侍神，或者是传福音，甚至是参加团契、参加敬拜的时候，对啊，这些不是都是一个正常的枝子应该有的生命力的表现吗？怎么现在我都不晓得是为什么原因来做这些事情？当我们发现我们生命当中渐渐没有办法结出这样正常的果子的时候，我相信这是会发生的。我们千万不要担心着急，然后硬生生的为了这些果子然后要去结出来，硬着头皮去结，这样结不出来的。因为主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你们真的不能做什么。就算硬生生出来也是虚的。我鼓励你要从这段经文当中知道主是住在我们里面的，那么你回去以后你也试着打开心门，看看里面住的是谁，是不是主。你回去借着这段经文打开来看看，是的，是主，绝对是主。可能耶稣的面貌 会因为最近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许多事情给蒙蔽，有些事情甚至让我们难过，哭诉，哭到眼睛都肿了，影响视力，我们看不清楚是耶稣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要被这些属世的思虑烦扰给蒙蔽了。我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让耶稣慈爱的面容可以被你我重新看见，而且是清清楚楚的看见。只有他住在我们生命里头，而且原来他一直都在里头，没有离开过。耶稣基督就是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那位神，他就在你我的生命里头。而当我们一周当中有更多的时间与主亲近，与主的关系恢复正常，那么很自然的团契的时候，我们便迫不及待的想要来分享我们跟主之间所发生的大小事。在周日的时候，我们也迫不及待要和弟兄姐妹一起献上我们集体的敬拜。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品质自然的流露，就是在为主来做见证，让人看见葡萄树这个枝子生命的一个特质。这样子我们生命的果子就不再也不再是这种假装加工人造的这样子的一个树枝，也不需要外表来装饰的果实了。我们会不会渴望有这样的生命呢？虽然知道主在我们里面，可是这个观念有时候又好像很抽象。回家一去看，打开心门一看，一下有，一下又没有，怎么会这样呢？我们不能凭空想象，我们不能靠感觉行事，我们还是从圣经里面来寻找答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很具体的告诉门徒，住在他里面的人可以经历怎样的生命。第一个是常有主的话，因为主说，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主耶稣是道成肉身，这个道就是神。 The word was God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道成了肉身，就是主在我们当中。所以要经历有主的同住，就绝对不能没有主的话语，我们的生命里头不能没有神的道。也只有主的话才能让我们被修剪，也只有主的话能够来洁净炼净我们的生命。耶稣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这是神修理修剪之子最好的方式，就是用他的道。他的目的呢，是让枝子结果子更多，这原是神的美意，要让属他的枝子结出各样丰盛而且属神的果子。至于要怎样才能让神的话住在我们自己里面，想来想去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办法，就是读圣经。那偏偏呢，我们好像比较习惯看其他的杂志啦、刊物啦、网络上写的文章啦，好像这些都可以来取代我们读圣经的时间。那偏偏我们好像要读圣经的时候，哎，就会想要打瞌睡。那看到这网络上的新闻呢，哎，精神就来了。还有一些读经的坏习惯，啊，希望拿一些属灵的这个灵修的伟人的传记，啊，灵修的参考书或是解经书、注释书，我们都先不要急，先把圣经我们手上的这本神的话好好的来读，仔细的来读。这就让我想到，假如我很想跟我的女儿聊聊天，跟她谈谈话，然后呢她就手一挥说，你不要急， 我改天去找隔壁邻居，你跟他很熟，我改天去找他聊聊，就知道你要跟我讲什么了，就好像有这种感觉。其实神很渴望他单独跟我们来聊天，他单独来跟我们说话，我们就不要再透过其他人的文章、其他人的书，而是单独的来跟他，透过圣经，好好的、安静的在神的面前聆听神的声音，打开圣经，直接跟神的道面对面。我们来仔细算一下，我们一天有花多少时间在神的话语当中？这些时间就是让我们能够住在主里，享受与主同住的时光。那个绝对不是只有在我们预备查经啊，要教主日学之前才花时间好好看的这样的一个心，这样的时间。我想做一点自己的分享，我个人的读经生活是在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改变呢？是也是在一次主日正道的时间里面，当时王牧师要讲这个约翰福音的系列主题，也就在那个时间应该也是年初的时候，他鼓励弟兄姐妹，他是这样说，他说假如啊你当基督徒一阵子了，然后呢也知道要把圣经好好的来读一遍，你也曾经做过很多的计划，立下很多的心愿，可是呢始终没有办法把神的话好好的来读一遍，那么你可以借着今年他要开始讲约翰福音，他说你可以借着这样的机会，在一年的时间里面把约翰福音，就这一卷书哦，约翰福音从头到尾读一遍，这样子你就开始完成第一次你自己的读经的计划，你不用急着把整本圣经读完，你就先把约翰福音读完，一年的时间这样应该够了吧。那我当时一听，对啊，我就是他讲的那种人啊，从来已经定过很多不少计划，可是一直在读，也不知道读什么。好，那一年的时间很够，我就慢慢的好好的一点一点有纪律有规律的开始读，结果终于达成第一次个人读经的计划，就是把约翰福音读完了。那我也没有花到一年的时间了，那花前前后后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我好好的把约翰福音给读完。也就是在那个两个月的时间，我开始尝到读经的好处，也在不知不觉当中发现读经并不是这么难的事情。好好的安静下来，有一点安静的时间，慢慢的是可以把圣经好好的读完的。然后有一次牧师刚好也是那一阵子来到团契里面做分享，然后要牧师要离开的时候是晚上了，要离开的时候我送他出去开车，然后我就迫不及待跟他分享这个好消息，跟他讲说牧师，我就是听了你那次讲道之后，也没想到这两个月之内我就把约翰福音读完了，然后我现在发觉好像每天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念头，想要再去借着圣经来更多读一点，更多一点来认识神。那他当时听了也是非常高兴，于是我在之后的几年也用过不同的方式，那再将圣经陆陆续续读了几次，那也跟着教会的读经班不断的在神的话语当中有规律有纪律的养成了这样对神话语的这个胃口。我盼望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开始有这样的一个计划，然后呢在这边我用三个 T 让大家自己做一些评估，看看我们怎么样让主的话也藏在我们里头。在时间方面，一天当中我有花多少时间我们是不是有一段固定而且分别出来的时间来聆听主的声音，也就是读主的话语。那不单单是读，我们自己来评估一下是不是在我们的思想方面，第二个 T 是 thought， 我们的心思意念是不是可以因着神的话语来被修剪干净，是不是会时常将主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来反复的思想，让主的心思意念来改变我们原本的心思意念。 然后最后一个 T 是 talk， 我口里所说的话是不是能够来荣耀神，是不是能够造就弟兄姐妹，能够来造就人，不单单是让时间分给神，而是让我们整个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口里所出的话，都是有着因着神的话语而被修剪而被成圣的这样子的过程。另一个在住在主里会经历的生命，是跟我们祷告生活有关的。经文说到，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好不好？很好哈。可是我们必须看看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前提是什么。主耶稣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他应允我们祷告的前提是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不可能在离了主，在没有主的同在的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在没有神的话语的引导下能够有一个正确的祷告生活，更不可能在不相信不明白耶稣的教导的情况下能够看到耶稣这边的应许。当我们有越多神的话储存在我们心中，我们可以更多知道神的心意，也更多的来认识我们开口的时候我们所祷告我们所祈求的对象是谁，他有何等大的能力，他曾经做过多少样神迹奇事，他是怎样的一位神。也唯有多靠神的话语，才让我们知道当我们一同来祷告的时候，谁在为我们一同来代求。这些都是不断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对祷告有更多认识的机会。在约翰福音14:13-14里面，耶稣也曾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的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当我们认识我们所奉的名是怎样的一个名，而这样的一位神就是与我们同住的这样一位神，我们在祷告上面一定能够经历到许多神的应许，也可以透过祷告来知道神所要借着我们操练信心的功课。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很多弟兄姐妹，有很多在祷告上面亲自经历神的经验，但是我仍然相信在祷告上面我们都还需要学习，而且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也想要再分享一点我个人在祷告上面是如何学习来成长，这个就跟在教会的祷告会上面有许多的关联。我第一次来到教会的祷告会是许多年前开始加入教会的理事同工会之后，那么当时呢，牧师一样也是牧师的教导，牧师说我们要善尽管家的责任，一起来为教会祷告。那么假如呢，你是周三晚上，然后你是住在离教会方圆10 mile 里面的这个理事，那就请你来到教会里头一起为教会祷告。那当时我还在念书啊，我住的地方，然后我就那时候好像还没有 Google Map 啊，那时候好像叫做 MapQuest， 然后我真的就查了一下，我看看我是不是在10 mile 之内，一查就刚好是10 mile， 那我就好啊，那我是算是在10 mile 之内，我就开始从礼拜三的晚上8点钟一起来到教会为大家祷告。那教会当然那个时候也有这些连线，用 Skype 用软体电脑，让更远的地方的弟兄姐妹，希望加入的祷告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在那段时间一起来为教会祷告。那很奇妙的是我们参加教会祷告会的弟兄姐妹应该都知道，我们是先有一段诗歌敬拜的时间，然后我们接着我们就跪在地上，然后一起围成 类似一个圆圈的样子。然后我们祷告的事情主要也都是为着教会的各样事工，我们在祷告会当中向神祷告，然后也寻求神的旨意，当然也是会为教会的弟兄姐妹需要来祷告。所以在座的许多弟兄姐妹啊，你们的需要啊，我们都知道，然后我们也都在教会的祷告会当中来为各位来祈求来代求。那么我自己的收获是，虽然我不是在祷告会当中来为我自己的需要来开口，也那个祷告会的时间也不是专门只为有出现的弟兄姐妹，有参与教会祷告会的弟兄姐妹来为他们的需要来祷告，但是每每我常常在周三，因为它是一周的中间，每每我常常开车要来教会的之前，我心情可能会因为一些实验室里面的事情，或者一些其他家庭里面的事情，感觉有背着很沉重的担子。但是因为在周三的时间来到教会，一起来亲近神，向神祷告，即便是没有为我自己特别为我自己的事情祷告，但是常常在回去的这个车程当中，感受到我身上的这些重担，我肩上的担子也都被主给亲自挪走了，感觉是格外的轻省。所以我特别珍惜礼拜三能够回到教会，回到家中这样的一个时间。当然在祷告会当中，我们也真实看到神许多丰富的预备，信实的预备，很多大家已经听到的听过的，像是我们在建堂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个，因为要把原本的建筑拆掉，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地方，那么神也就预备了之前的 Church on Pearl， 让我们能够在那边有2年的时间一起敬拜，不会被受到任何的中断或者是干扰。然后当我们回来到这边的时候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开始发现我们的停车位也不太够了，然后就也在祷告会当中为这个事情来祷告，结果神也很奇妙的亲自让对面这栋大楼的 management 的这个 company 过来跟我们有这个协议，说希望他们白天可以用我们的位置，那我们聚会的时候可以用他们对面，那对面可是100-200个停车位子，我们这边40几个停车位哈。那就看到神其实一直走在我们前头，然后一直不断的借着这样的祷告来让我们经历他。曾经大概也就是暑假的这段时间，每年到了这段时间呢，大家的祷告就是要为许多的毕业生祷告，然后当然为他们的工作来祷告，也希望他们神能够将他们留在我们当中，因为这是一个学生很多的教会，那么流动性非常非常大。以前呢总是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神在他们未来的带领了，那我们后来就希望神留他们在我们当中。有一次祷告会里面我记得是这样祷告的，我是说不然神啊你也把那些好的公司大的公司，不然大家都跑到北加，不然你把那些公司能够就带来我们当中哈。那也就是其实也就是在祷告会中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这样开口的祷告。那之前前1-2年在做一个这个功课的时候，然后就发觉到其实神已经开始竟然真的把大公司都要带到教会附近。那假如我们看下面这张图，我们看到这个，这是我们教会的地图哈，大家应该很熟悉，隔壁就太平洋。然后这块中间 highlight 的地方呢，几年前被规划成北加有一个叫 Silicon Valley， 南加这边就在教会这边，从 Santa Monica 一直到Redondo Beach 以南，所有沿海一带叫做 Silicon Beach。那这些大家不用我介绍了，所有的公司你们都听过。那不单单是他们，还有上百家的新创公司、startup、药厂、生技公司等等，神竟然都将他们带来到教会的旁边。那个时候让我看到，我其实内心是非常的惊讶，只有神才能够成就啊！对，那对于我们而言，不单单是为此感恩，因为真的有可能我们的毕业生之后，他们落脚的地方，他 他们定居的地方就是在教会附近。那不单单如此，我们要为着这个机会，让许许多多因着来到这边工作的年轻人、家庭，也能够将他们视为我们未来福音的合场，来好好思考神要怎么样借着他信实的应许来带给我们教会更多的祝福。讲到祷告，我也提供了三个自我评估的方式来审视我们祷告的生活。第一个 W 是 When， 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祷告？是不是只有三餐的谢饭的时候我们祷告？我什么时候祷告会特别的专心？是不是只有遇到特别困难的时候？还是我的祷告已经成为了我日常就像属灵的呼吸一样，可以随时随刻的来跟神用祷告来交通？第二个 W 是谁？为了谁？为了谁的需要来祷告？是只有跟我们自己有关的呢？还是我们也会学习来为别人来祈求？或者是你会愿意为了教会，来到教会，为主的身体来祷告？第三个 W 是 What， 你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读经可以有计划，祷告其实也可以有计划。我们可以将我们祷告的内容做一个记录，看看我们通常是为哪些事情来祷告。我相信透过这些记录的内容，可以看到主许多信实的应许，还有他充分的供应，因为他说凡我们所祈求的，他要为我们成就。最后我们要来一起为今天的信息做一个总结。从刚刚的经文，其实我们来看，原来住在主里最直接的、最具体的体现，就是读经跟祷告，就这么简单。读经、祷告，这个基督徒已经听到都麻痹了。那其实上也就真的就是这个最基本的动作。有时候啊，我们可能信主久了，这些东西我都懂了。然后渐渐的也忽略了读经祷告的重要，然后也渐渐失去了能够那种住在主里能够领会体会到主许多应许、许多丰盛的这样的生命。让我们借着今天主再一次来看到这个主耶稣用葡萄树与枝子的比喻，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生命。若是你愿意，可以在今天就定下你下半年度的这个读经的计划，然后规划如何来更新自己祷告的生活。很好的建议就是一起加入教会的祷告会，或许借着两方面的更新，让我们在2017年的下半年度，从明天开始，让我们个人能够借着读经来操练常在主里，也借着祷告更多的经历常在主里的生命。因为主是这样说的，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是啊，有主的同在，我们真的不需要别的。就像诗篇里面诗人的记载，我希望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念这个我们的回应。好，我们一起来。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那位用你自己话语来炼净来修剪我们的神，我们用着祷告来到你的面前，求主你按着你的应许，因为你说住在我们里面的，你也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生命因着更多有你的话语而开始影响，而开始来改变。主，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愿主你现在就来成就，来成就你所说的，凡祈求的你就给我们成就。谢谢主。以上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